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愿神浇灌从天而降的属天的智慧给我们，愿我们被光照，能够明白如何做才能够讨主喜悦。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说道，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约翰一书二章二节也说道，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父神有意拯救万民，但是身为神的儿女的我们，如何背负传福音的大使命？何时能够满足如他所说的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来，我们专心学习，让我们听以下重要的一课。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欢迎你们收听空中神学院。我是张明牧师，我在这里继续跟大家讲这个布道与宣教这一科。今天我们是布道学的第十四课，如何办布道会？如何办布道会？在我们中国的教会里面呢，很少教会办这个布道会的。什么叫布道会呢？布道会是为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而办的一个福音聚会，在里面呢是讲福音的，叫人家得救的福音的。那么很多教会呢从来没有办过。那么为什么没有办过呢？一方面是因为不一定方便办这个布道会。其实呢很多教会没有想过，其实是可能的。当然布道会呢不一定是最好的传福音的方法。我讲过最好的传福音的方法呢还是个人布道。个人布道就是我以前讲的使人做门徒那种方法，一个带一个人信主。但是布道会呢其实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方法，不过布道会要有个人布道做预备的功夫，然后在布道的时候呢，就是在布道会里面呢往往是一个收割的一个聚会。那么很多教会呢就没有办过布道会，没有办布道会的经验，那怎么样呢？其实是可以试一试的。其实现在在中国里面办布道会呢还是可能的，而且办的时候呢还是很有效果的啊。今天呢我就把今天我所讲的分四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布道会的日期与地点啊。第二个部分就是布道会前的准备。第三就是布道会的安排，布道会本身的安排。第四呢就是聚会后的跟进啊。好，我们现在先讲第一部分啊，布道会的日期与地点啊。什么叫日期呢？就是你在哪一天办布道会呢？那么其实这个布道会呢你可以哪一天都可以，是个晚上也可以，早上下午总之是方便就行了能够那一天是大家有空的，尽量多人能够来的你想礼拜天就可以晚上也可以，什么时候都可以甚至是什么呢？甚至在过年的时候大家都放假了有空了也可以反正你看过了，在你们那个地方，因为中国很大城市里面、镇里面、乡里面是不同的，情况是不同的。反正你们看 对你们教会啊来讲，不是方便弟兄姐妹，乃是方便没有信主的人啊，这个很重要。你选择的日期要方便没有信主人，他们什么时候最方便来参加，你就在什么时候举行这个布道会。那么在海外呢，我们试过很多种的日期，在礼拜天就在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就办布道会，我们叫福音主义主日。有的时候呢，我们办在晚上办，特别的找一个星期六、星期天礼拜三、礼拜一都可以有的时候在下午我们都用过，有的时候在假期的时候我们都曾经办过布道会。好了，那么这个是日期的问题，日期与时间的问题。那么还有地点，那么地点也是一样，只要方便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参加呢，什么地点都可以啊。我说过这个中国的各省各城各乡的情况都不同的，可以按照你们的智慧来决定啊。你决定的时候可能过后呢发现，哎呀，这个时间不是最好的，这个地点不是最好的，可能有另外一个地点是更好的，那你下一次呢就有了经验可以改进。讲到这个地点呢，你发现呢耶稣跟保罗他们在各种不同的地方时间都举行过布道会好比说在会堂里耶稣常常在会堂里就讲布道会，当然他没有把它称为一个布道会，但其实他讲福音就是布道会。我们看看路加福音第四章，就随便举个例子，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那么他进了会堂，就是在会堂里面，你看下去呢，他就读一段圣经，他读了之后呢，他就传福音了，他说今天这个应验这个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我们看保罗也是的，你们假如看《使徒行传》，保罗每到一个地方，他往往在什么地方传福音呢？就是布道呢就是在会堂里面会堂就是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圣殿但是在耶路撒冷以外，因为整个以色列只有一个圣殿，就是耶路撒冷。那么后来以色列已经亡国了那么已经没有了，被其他的民族统治了，他们就在各地每逢有一个城市，他们就在那里设立一个会堂今天在世界各大城市都有这个犹太人的会堂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五节，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这个是保罗跟巴拿巴他们的策略因为在会堂里面已经有一些群众在那里可以听福音。我们再看耶稣呢，他除了在会堂里面传福音呢，还在哪里呢？他在海边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站在哥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那么他就在那里我们读下去发现耶稣借了一条船，就是西门的他站在船上稍微离开这个岸边向群众布道。那么这也是一个布道的地点。那么还有呢，在家中他在一个家庭里面也布道我们看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到第二节那里这样说，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伯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耶稣就对他们讲道，在哪里讲道。那么那个也是在家庭里面布道。那么还有呢，在旷野耶稣也布道。我们再看马可福音第六章32到34节， 第六章32节，那里马可福音，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到了。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很多道理。那么后来这个就是给5000人吃饱了，这个5饼2鱼这件事情了那么耶稣在哪里布道呢？就是在旷野里面，因为在31节那里提到，他们就坐船暗暗地往旷野地方去。还有我们看看使徒保罗，他在《使徒行传》第16章第13节他又在哪里布道呢？16章13节从哪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了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你看这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是在河边的，你看保罗在河边也就可以布道我们在最后看使徒行传的第17章19节，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古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的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那么22节，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对说，众位雅典人呢，我看你们怎么怎么样，他就开始布道了。什么叫亚略巴谷呢？亚略巴谷是雅典城市里面一个大的演讲厅公开的一个演讲厅那么你看保罗就在一个演讲厅里面他就布道所以你看圣经呢布道的地点呢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可以说什么地方可以有一大群人你就来听到，你就到什么地方去布道了所以按照这个原则，今天一般的我们在家庭聚会里面都是在家庭里面在我们聚会的地点的当中，但是这个地方是可以改变的。在大城市当中，你甚至可以到一个旅馆的在旅馆里面租一个地方，租一个大礼堂来因为旅馆里面都有这些地方的来布道。在海外曾经用过这个方法也很好的效果。那么有的地方不方便，但是有的地方还是方便的在乡间呢就不是太流行，但是现在在大城市里面呢，往往很多人呢过生日的过生日怎么样，就请一些朋友来请一些朋友来呢那么帮他庆祝生日或者是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女儿过生日呢，就把朋友们请来过生日。那么也有些基督徒呢这样做的，在生日的时候呢就把一些不信主的人请来，因为平常你请他们到教会来的他们是不来的，一般是不肯来的，但是你过生日你说我请你来过我的生日会那么很多人他就愿意来。那么来呢在生日会里面也就是一个小型的布道会。我曾经在香港参加过一个很大的布道会，有一位老太太，她年纪已经80几岁了她是一个上海人，她很富有的，但是她是个很爱主的基督徒。在她过生日的那天呢，她就免费的请了很多人，而且给很多门票给各教会，叫他们把他们的不信主的朋友们请来跟他过庆祝他的生日，而且免费请吃饭，免费的那顿饭是很好的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餐馆里面，那个餐馆里面可以坐几千人的。哎呀，我没有想到可以那么大的场面。那当天我也把我的教会里面的叫他们带一下不信主的人去。哎呀，当天他们请了一位这位老太太请了一位牧师来讲道。哎呀，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在生日会里面可以呢，就是在没有吃饭之前这个很重要还没有吃饭之前，吃过饭之后可能这些人呢就走了还没有吃饭之前 那么就安静下来啊，有一些其他的节目，然后呢就是开始这个讲道啊，讲这个布道的信息啊，讲福音啊，很有效，当天有很多人信主啊。那么还有两个场合呢，我感觉到是可以布道呢，就是怎么样呢？一个就是结婚的时候，结婚我不知道你在哪里行婚礼的啊。在结婚的时候呢，假如是基督徒的婚礼呢，往往是可以借用这个婚礼来布道的啊。当然你要看看方不方便，有的时候不方便呢就不能这样做啊。但是假如是方便的话，假如请来的人都可支持你可以相信的话啊，在婚礼里面讲布道的信息，但是在婚礼里面讲布道的信息呢，就不能太硬性的，是比较软性的啊。什么叫软性呢？就是不是现在就讲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不是那种硬性的福音，是软性的，就是引起别人的兴趣啊，对基督教引起兴趣，从这个婚姻那里，从这个结婚的爱里面讲到，还有另外一种爱，讲到神的爱。那么这种方法呢，往往是对一些不信主的人，他第一次来参加一个基督徒的婚礼，看见这个婚礼办得那么好，而且很有意义，再加上一篇布道的信息，往往对他们有很深的影响呢。另外一个场合就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丧礼的时候，就是有人死了，基督徒有人死了。那么有人死了，很多不信主的朋友。他们认识这个死的基督徒，他们也会来，这也是个很好的机会在丧礼的时候来讲一个信息，这个信息不是给基督徒的，是给不信主的人的。因为死啊是一件很严肃的事，现在死了之后一个人要到哪里去呢在这个机会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就这种场合布道也是往往很有效的。总而言之，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们是有智慧的，就凭你们的智慧来选择你们的场合、你们的地点、你们的日期来办布道会吧。但愿我们都能够把握机会去布道。那么第二部分呢，我现在要讲呢，就是这个聚会前的准备。这个布道会之前要有什么准备呢？应该有两个准备的啊。第一个准备呢，就是当你们教会预备要在哪一天在什么地方办布道会的时候，当你一决定的时候呢，然后呢马上就要开始经常的为这个布道会祷告举个例子吧，假如你们决定三个月以后在什么什么地方或者是在教会里面举行布道会，那现在开始呢就应该经常的为这个布道会讲道，因为这个为这个布道会祷告啊，对不起，祷告，因为祷告是最重要的侍奉一切的事工没有祷告在后面支持呢一切的事工都会失败的啊，所以应当呢有祷告的准备，发动弟兄姐妹都为这个布道会来祷告。那么第二件事情要准备呢，就是要弟兄姐妹做个人布道。就是在这个布道会还没有开始以前，弟兄姐妹们应该开始向你们的朋友们传福音，个人的传福音，跟他们谈道这个很重要。这个请你们参考我所讲的，就是这个使人做门徒那一课里面，我讲到的我们基督徒要经常的跟一些没有信主的人交朋友，有机会的时候跟他们讲福音。为什么这个个人布道重要呢？因为这个布道会是收割的时候基本上布道会不是个撒种的时候。很多人呢办布道会失败了，就说哎呀我们已经撒种了，但是这个讲法有点问题的，因为你布道会的目的是要收割的，不是要撒种的。撒种是平时个人布道的时候撒种因为布道会的时候你往往是呼吁人家举手相信主耶稣决志相信主耶稣。但是在一些人还没有能够决定的时候，你很难要求一个不信主的人来第一次来听福音，第一次接触福音的时候就要求他举手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很难的。 除非怎么样呢？除非他以前听过福音。你看在全世界举行这些布道会里面呢，什么人在那个时候举手表示决志信主呢？就是他们平时已经听过福音了，已经有人跟他们讲过了啊，在布道会的时候是最后的一个机会，让他有一个决定的机会啊。所以在之前呢，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去做一些个人布道，个人与人谈福音呢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才能够引起他的兴趣，把他请到布道会来啊。假如不是的话，一个不信主的人，你从来没有跟他谈过福音，你一下子就要把他请到布道会里面来，他也感觉到很怪的啊，他也一般也不会来的啊，所以这个个人布道是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我们请人来布道来参加布道会的时候，当然我们要留意，要请一些我们能够信任的人啊。假如不是的时候，他最后他是来破坏我们的聚会的，那就不好了啊。当然这个会前的准备还包括请讲员呢就是安排其他的东西啊。那么这个讲员呢在不要说在中国大陆了，在全世界这个布道的讲员呢是比较难请的，可以说。因为有布道恩赐的讲员是不多的。那么这一点呢，我会在下一次讲到如何讲布道会，就如何讲布道的信息，而这一课里面我会提到的啊。那么现在我进入到第三个部分，就是聚会的安排，就是那个聚会布道会本身的安排啊。我们这一点呢，我就要提醒大家啊，我们要紧紧的牢牢的记住一个大原则，这个布道会到底是为谁来办的啊，这点非常的重要，一定要抓住这个中心。这个布道会啊，是为一些没有信主的人而办的，不是为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办的。所以呢，在布道会里面一切的项目啊，你唱诗也好，祷告也好，甚至有些有茶点也好，讲道也好，一切的项目啊，都是要照顾不信主的人的需要。那一般呢，在一个布道会里面呢啊，那么信了主的人还是占大部分的，起码是占了一半的啊。因为很多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都会支持，都会来参加聚会，但是他们是大多数，没有信主的人可能是少数。但是我们要牢牢的记住，这个布道会是为那些不信主的人而办的，不是为那些信主的人来办的。我们记住了这一点呢，我们就会避免呢一些会令一些不信主的人听了感觉到不舒服的话啊。举个例子吧，假如有人上台要做报告啊，要领会的话，这个弟兄或者是姐妹应该避免一些只有基督徒才能够听得明白的字句啊。这字句是什么呢？好比说这个心灵愿意，肉体软弱。那么这字啊，是基督徒才明白是什么东西，非基督徒是不了解的啊。说贪爱世界，那么人家也不知道什么叫贪爱世界啊，老亚当啊这些东西，这是只是非就是接着基督徒才能够听得明白的。很多基督徒很可惜呢，在教会里面待得太久了，已经忘记了他所讲的话是非基督徒听不明白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当主席的那一位，领会的那一位，他一定要了解非基督徒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什么话是他们听得明白，什么话是他们听不明白的啊。这是字句我们要避免。还有我们选的诗歌也不能是陪灵的，这个诗歌也应该有布道性的啊。假如这个诗歌是要我们爱主的啊，这个诗歌是要我们认罪的，是要我们热心的等等，那么这个就是针对基督徒的诗歌的选择挑选，也要选一些诗歌呢是人家容易唱的，不是很难唱的那种容易唱，而且呢是针对没有信主的人的需要那种诗歌啊。在布道会里面， 上去领祷告的那位弟兄姐妹也要留意啊，这个祷告不能太长，一切的祷告在会前应该已经做了啊。我刚才提到聚会前的准备包括祷告的准备啊，在聚会当中呢你可以祷告，但是那种祷告呢，就第一在祷告里面也尽量用一些不信主的人能够听得明白的。你想一想，假如一个不信主的人来了，他听你在上面领祷告，你祷告里面所用的字啊，他根本听不明白，对他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啊？所以呢在祷告里面也应该用一些啊他们能够听得明白的字句啊。好比说我们说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有很多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啊，要听你的福音啊，我们求主你自己啊祝福他们每一位啊，开他们的心啊，让他们听得明白啊，也让他们能够抓住这个讲道的重心，能够思想一下啊，能够做一个明智的决定等等。这些话呢是一些不信主的人也听得明白的，也听了之后他们能够认同的啊，能够产生共鸣的一种祷告。那么这个祷告里面不应该说主啊，也不应该太激动啊，太激动的时候一些非基督徒就在那里感觉到很奇怪，为什么你们那么激动啊，我并不激动啊，你的心情跟我的心情脱了节了，他们就会感觉到怪怪的啊，太激动又流泪啊，你一之前可以流泪啊，之前在祷告可以流泪，但是到那天呢，我个人感觉到当然我也不是说完全禁止这个流泪啊，但是按照我看呢，最好你了解一些非基督徒的心情呢，你就不要太激动啊。当然我不能排除一个可能，就是可能到时候圣灵感动整个会场让你流泪也说不定啊，但是你没有弄清楚之前最好不要太激动。就算我们在一些欢迎的字句里面，我们也不要说各位弟兄姐妹，因为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感觉到很奇怪的啊，你说各位弟兄姐妹，那我就是弟兄姐妹啊，其实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也不是弟兄也不是姐妹，是不是？弟兄姐妹只是对信徒来说的，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呢，我们还不如说呢啊，各位朋友那更好了，因为朋友包括所有的人了啊，他们听起来比较舒服一点。你们的地区一般怎么样称呼人的，你们就用那个称呼好了啊。我们在海外我们就说各位朋友那就够了啊。我们在布道会里面总之我们选的诗歌，我们的祷告，我们讲的话，我们一切其他的节目项目都要有智慧啊，让一些不信主的人能够听得他们感觉到有认同感啊。我们也千万不要把一些在这个主席啊，千万不要把会众啊分成两派啊，信的主大请你举手啊，还没有信主的请你举手啊，我们现在请信主的人替不信主的人祷告啊，这种把这会众分成两派的方法我感觉到不对的。当然我们心里面知道啊，在会众里面有什么人是不信主的，但是我们讲话的时候不要把人家分开，你一把人家分开就好像我们把人家分成你是什么什么阶级，他是什么什么阶级这样子，一般的不信主的人是感觉到不舒服的啊，所以我们不要说一些叫人家反感的话啊。有的时候我在海外听到一些布道的人呢，他说基督徒替不信主的人祷告，现在你们就听替那些不信的人祷告啊，这样子的话呢，就叫一个不信主的人，假如你是一个不信主的人，你来到这里，哎，现在你们就把我们分开了，你们是一边的，我们是另外一边的，你们是比较高级的，我们是比较低级的啊，他们感觉到很不舒服，很反感的，所以一切都要有智慧啊。这是聚会里面的安排啊。那么第四个部分呢要注意呢，就是聚会后的跟进啊。那么这个布道会举行完了啊，举行完了之后，那在布道会里面有些人他们表示啊，决志信主。怎么样表示呢？ 那么一般都是让他举手，那么有的布道会呢叫他们站起来走到前边，假如方便的话，那么这是一种方法而已啊，可以有别的方法的。那么也有人呢就是在每一个座位上有一个纸条啊，那么有一支笔啊，让他们就是填一填啊，有几个选择的，这个是大城市里面用的啊，就是说我今天决定相信耶稣，你就在那里就是画一个勾，打一个勾啊，或者说我今天虽然还没有不能够决志信主，但是我决志寻求这个真道啊等等啊，那么或者是第三项，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啊，这个是在很多比较现代化的一个大城市里面举行布道会的一种方式。好了，我今天不讲这个，我就是讲，假如在布道会里面有人决定决志相信耶稣啊，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应该把他们的名字登下来，或者是我们心里面知道这个人是叫什么名字啊，然后我们在散会之后呢，我们继续的跟他保持联络，邀请他邀请这几位已经决定相信主的朋友们以后继续来参加聚会，因为他们既然决定相信耶稣呢，他们就是基督徒了，虽然他们没有受洗，但是没有受洗也是基督徒啊，当然他们早晚要受洗的啊，邀请他们以后继续来参加聚会啊，也陪伴他们，跟他们一同读经啊祷告啊，让他们养成每天读经每天祷告啊那种习惯啊，那么这个是跟进啊，不能说他们在布道会里面他们做了一个表示说我要相信耶稣了那就算了啊，你这样算呢，一算了之后呢，往往这个信了主的人呢慢慢他就会流失了啊，所以一定要有跟进啊。那么还有一种人呢，就是他虽然当天不能够马上表示相信耶稣，但是呢他愿意表示呢以后继续的去寻求这个真道。那么既然他有这个表示呢，我们也可以呢跟进他啊，跟进就是就是一个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一个字啊，一个中文的词啊，跟进就是就是以后还保持与他联络，这个的跟进啊，跟住他啊，进步的进啊，跟随的跟啊，跟进啊。那么以后我们还保持与他联络，也继续的请他来参加啊适合他的聚会啊，一些福音的聚会，一些查经班等等啊。但是祷告会呢就不应该叫这个还没有信主的人来参加了，因为他还没有信主，他也不会来参加祷告会的啊。好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假如有些朋友他们当天来听这个布道会，他们不能够做任何的决定，也不决定寻求，也不决定信主，换句话讲他们还没有决定信耶稣，那怎么办呢？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我们要做的啊，就是说我们请他来的这个基督徒啊，好比说我请这个人来了，那么他来了之后他没有决定信耶稣，他也没有决定寻求耶稣，那怎么办呢？那我当然我很焦急了，我很喜欢，我很愿意他决定啊，但是他就是没有做这个决定，那我也不能勉强他，那怎么办呢？很多基督徒呢就以后面对这个朋友就好像很尴尬的样子，就是哎呀很不好意思啊，以后看见他不知道跟他说什么话，甚至有人呢以后就放弃他了，就不睬他了，这种态度是不对的，这种态度叫人家给人家有一种印象，就是说你们是基督徒啊，好像就把我看成一个要改变我的宗教，拉我进教会的一个对象，那我没有被你拉到教会去呢，你就不跟我做朋友了啊。当然我们不一定是这个意思，但是往往人家有这种印象，就是说我不信耶稣呢，我就做不成你的朋友了啊。我们千万要避免给人家这种印象啊。就算他没有决定相信耶稣，我们以后要保持跟他做朋友，这是很重要的。我还建议呢，就最好呢你能够呢在布道会之后谢谢他，哎呀谢谢你今天晚上 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啊，我感觉到很光荣你能够来参加啊。有很多时候呢，我会送他回家的啊，聚会完了我送他回家。我送他回家呢，我在这个路上我会问他，我说你今天你觉得怎么样啊？今天晚上你觉得怎么样？我说晚上，因为很多布道会是在晚上的，我说今天晚上你觉得怎么样啊？我会很坦白的跟他讨论今天晚上。有的时候就他说我不感觉到有什么感动，我说很多人举手要信主，但是我就没有这个感动，那我们要尊重他的感受的。我说啊好啊，你听了今天晚上的讲道你感觉到怎么样啊？哎，很可能他会感觉到没有说服力，很可能他会感觉到很闷也说不定。那我们就要接受他的意见，并且我们检讨一下下一次应该怎么样改进啊。我最近请一个朋友，不信主的朋友去听布道会，那布道会里面很多人相信主，但是我就问他，我说你愿不愿意相信主啊？他没有回答，他没有回答，我就不勉强他，不勉强他。但是散会之后，我陪他出来回家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我觉得其实也有感动，不过我还不了解。这个耶稣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这些人要出去？因为那个讲员没有讲得很清楚，只说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怎么样。那么他为什么要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做了什么东西？他做的东西，他的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他一死我们就得救了？他说我还不了解这些东西。为什么这就是神的爱啊？神与耶稣为什么是两个人？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那么他还有很多问题不明白的啊。那我借着回家的时候陪他再谈呢，啊，我就了解原来他还有这是困难还没有解决。那我也很难要求他马上信主的，是不是啊？那我知道他有这个困难呢，我就说啊，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谈呢啊，因为我跟他回家的路上也不是太长的时间啊。那么这样子呢，我就更进一步了解他了。哎，他还谢谢我，他啊，很谢谢你今天晚上带我去这个聚会啊。那我也谢谢他来我们的聚会。我说我很光荣你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你应该重视他，他感觉到被重视，他以后还可以做朋友，是不是啊？以后还有机会啊。所以我们不要自己啊把这个后路啊断了啊。他一不信主呢，以后好像没有朋友做啊。好的，那么。布道会呢最重要的项目是什么呢？还是那个讲道啊，那个讲道啊这个呢我等下次再跟大家讲了。我今天就到这里为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下次再见。
布道与宣教课题，今天是第14课。从第一课开始，张老师讲了布道的定义，谈到使人做门徒，也说了福音的内容，还探讨了未信者常问的问题，又谈到布道与恩赐、布道与智能，更带领大家对各大宗教做了一些了解。在听了今天这一课办布道会的几个重点之后，明天我们更不能错过，记得听张老师讲如何讲布道信息。你好，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布道与宣教新一系列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祝福您平安喜乐。